蜕变是个令人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我是思安。在地下人稠的台北，空间似乎是个极度奢侈的名词，大家各自蜗居在狭小的住所，早已忘记了一开始我们对于空间应该要宽敞舒适的想象。但是有那么一群人愿意不顾一切的为所在的地区去创造更大的价值，小小的空间承载的地方大大的梦想。
像我自己对双溪就是印象蛮不熟的，像那时候听说你跟我讲说双溪跟外双溪的不同嘛，对不对？
对，
是很多人都会搞混，还是还好只有我，
只有你立马回一个回马枪丢给你。
今天要带大家来认识的这个地方是位于新北市双溪区中正路14号的双溪114有机书店。
嗨，大家好，我是庭硕。那我经营了一个台湾最大的地方创生跟社会创新的讨论社群，叫做地方创生的人们。然后呢，那我先后在新北市啊、苗栗啊的许多的这种山乡乡村生活，然后有做过生活风格的经营旅宿。那我就蛮自豪的，就是我开一间就倒一间，那到目前为止有累积了五间倒地经验。所以那现在的职业就是这些各种地方经营的，不管成功的经验或者是失败的经验，比如说被地方人插干股啊，或各式各样的很辛苦的经验，然后就是我现在在全台湾各地。
他是胡庭硕，从大学时期便投身地方创生，以及替各大企业公司企划行销，目前是双溪114的负责人。
那目前呢，我六日的时候呢，我会都在新北市双溪，也就是平溪啊、双溪啊、瑞芳那个双溪，然后有一间有机书店，那叫做双溪114，那我们会在那边再做一些地方扰动的一些行动。
双溪114全名为双溪114有机书店。什么是有机书店呢？有机书店一词可能多数人较为陌生，它的发起模式是透过各方捐书来成立一间书店，之后再透过只换书不卖书的过程，让顾客带一本自己的书来交换店里任何一本书，并捐献20块钱或者是10块钱不等的费用来供书店的水电等基本开销。这样的模式一方面是降低经营书店的门槛，也可以让知识的交流更为活络。新北市政府城乡局自107年开始推动老街住街在地创生计划，以活化地方闲置空间以及驻地工作来与在地居民作为互动，更导入有机书店交换书的方式，以书店互动的模式持续推动在地创生，渐渐影响周遭在地，让更多可能性在双溪持续发生。
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是叫那个双溪114啊？
对，很有趣，我们就是在14号。那114也是因为那个空间其实本来是一个民众服务社，那一楼呢本来其实就有一个当地的双溪，当地有个三雕诗社，那是唱台语诗的，那他们就会有固定的台语的诗歌课，那比如有一个诗社，有一间有机书店，然后呢民众服务社，那加上我们二楼呢其实是跟在地的一间已经开了10年的咖啡厅，然后那咖啡厅老板娘就是从基隆暖暖请了一个剑道老师，就在那边有一个剑道班，所以等于说是一个空间，可是有四种不同的形态在这边一起共生，所以就叫双溪114，然后同时也是因为它是14号。
哦，那个空 空间，那个空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物？
它是一个两层楼的一个两层楼的三十年的泥做的房子这样子。那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因为它是当地的民众服务社嘛，所以其实大家不管是比如说台风天啊，到那边共同去，在过往可能以前双溪做大水的时候，到那边去讨论说我们大家怎么样抢救彼此啊，物资的分配啊，然后或者是有很多以前的，像我们在那边啊，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有一次来了一个有一个五六十岁的老板，然后他以前是那个 Acer 的非洲区的总经理。
哇，
对，然后他说他现在在台湾就是自己有一个旅游跟一个资讯科技的公司的老板，然后他说他以前在读台大大学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山地学习团，就是到乡村服务学习团的时候呢，他就跟好朋友们是一起睡在那栋服务社的二楼。对，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说，哎，你说它是房子，我觉得要定义什么是老房子。可是当我们能够继续使用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房子，我们就可以让不同世代的记忆一起叠加在共同的空间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对庭硕而言，一个地方有了空间就会有人，有了人就会有故事，有故事就会有温度。从事地方蹲点工作，许多事物都是边做边发现的，从一无所知到各种议题出意料的碰撞与连结
一些行动。
对庭硕，你是双溪那边人吗？
对哦，我这边是我会来到双溪也是一次的因缘际会。那他是我一个很熟识的长辈，然后他因为接了新北市城乡局的一个案子，那城乡局希望说能够在那边有一些地的扰动，然后能够促使地方有一些新的进驻者，或者是更多的创造性的人口，或是让当地创造性的人口产生一个互相联动的社群。那我就那个我的老板就找我，然后就到这边，然后进行为期一年的一个努力跟尝试这样子。
所以你算是有一年的时间在双溪那边算生活吧，就算
对，其实到今天应该考不好到这个月就是满一年了。对，那时候主要都是大概六日的时候过去，就一个礼拜两天，然后一到五一就是我就固定六日去那边，然后跟当就是在当地去认识一些人啊，然后把这些不同的有趣的在地的创造性人口串联在一起，然后也邀请就是渴望尝试新的生活风格的人能够进到双溪这边。
庭硕不是在地人，却也慢慢融入了淳朴生活，也与在地学校的学生合作。
我想了解一下，就双溪在地的年轻人算多吗？我只知道好像有双溪高中，对不对？
对，其实我觉得是蛮多。那我们之前也有一个短暂的一个小计划，就是我们有跟双溪高中的学生说啊，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背景，就是我之前我学测考过满级分，然后我是第一名录取台大法律系的榜首，当年啦，所以我就主动跑去学校，然后跟校长说，哎，是不是如果双溪高中有一些学生，我什么都不会，可是每个人就用自己的专长看能不能怎么跟别人互动，就说，哎，你说要专业的来教孩子国英数字社我不会，可是如果教考试我很会。
教考试啊？
对，所以我们大概有短期的做过一两届的，就是一两梯的，就是教双溪高中的孩子们怎么准备学测，类似像这样子。对，然后我也觉得双溪高中很，然后后来呢，我们之前来过一组客人，他们是台大的学生，台大农学院的学生，然后他们有修过台大有一堂课是那个台大的设计学院的课，他们就做了很多款石农的桌游，然后反正呢，我们就因缘机会就牵上线了，然后他们就来双溪这边呢办过跟双溪的有机的鸡农结合，然后有机的鸡农蛋农结合，然后就做了给孩子们的认识人道饲养，然后结合一些游戏化的教学体验，然后因为这个因缘机会，他们就认识了双溪高中。他们第二堂课，像台大之前有一堂课是那个公民教育创新，他们就跟双溪高中合作，对，类似像这样，所以双溪高中其实有双溪的在地的青年，其实有很多很好玩的尝试。然后像是之前我们就认识一个，他是双溪人，在双溪长大，后来他现在因为接爸爸的工厂，所以在莺歌啊工作。可是他自己内心有一个社造魂，就想要做社区营造，想要做地方的艺术志的采集这样。所以呢，他就来跟我们合作，然后我们也一起，主要是他们的携手编排，然后就做了在地的地方志。然后地方志他需要有采访人，他就找到了我们的客人，他就说，哎，他们自己查当然可以采访，然后他就特别找一个来我们这边玩的人，可是呢，他怎么样来跟双溪当 当地耕耘四五十年的耆老互动，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
所以变成说他请了一个不是在地的人，然后
来当记者，
来当记者，
他请了好几个。对，然后啊，当然这个记者过程中，他本人也有在场，所以他就我们就记录下这些好玩的互动过程。就像之前整个新北市政府又
在经营双 C 一十四这一年来的时间，庭硕也发现了问题所在，而这问题可能也是正在进行地方创生的朋友们会遇到的困难。
我觉得最大的，我觉得毕竟这是一个公部门的标案，所以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不是出在，最大的问题是全台湾大家共同面对，就是我们对于一件事情，我们是相信它怎么发生的。比如说，我不知道主持人您有没有参加过一些心理成长或是諮商的团体，或是说很重要这种团体动力的前三堂课基本上都是破冰跟聊天，
对，
是建立关系。我们一定要彼此有一些信任的基础，然后我们当有这个基础之后，很多的事情会自然而然迸发出来。可是我们如果有时候是公部门的案子，他就会很急着是，哦，我投入这个钱，你就是马上就要办一个
KPI，
对你，我觉得讲 K， 我一定要有 KPI， 这是很合理。可他就会马上说，哦，你要办个活动，几个人参加，你要怎么样扰动地方啊？那马上就要问说，所以地方因为你这个活动有什么改变 ？Excuse me， 怎么会有什么改变？就是我们，对我们有没有可能？你这组织这一个品牌，你这一个界面，比如说像我们基本上是，我们是使用是纳税人，我们是使用纳税人的钱，就是说纳税人派我们到当地与当地发生一些扰动，可是你要扰动，那建立关系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我们其实没有那个时间做这些，所以我们很急着就要伸出一些活动，那自然他的讨论或什么，他就会变得是流于比较不够的事情。可是这就是没办法，我们有没有可能整个像日本的地域振兴队，他们有一个制度是这样，年轻人你调那个地方，你基本上呢，你前两年你什么事都不用做，你只要住在那里，在那边生活。当然啦，你可能要办一些小聚会，然后读书会或什么之类，可是你不用具体的做什么啊，你要创造一个祭典，要多少，你要创造一个什么场子，不用，你这两年就是跟当地打好关系，你可以写日记，写部落格，然后慢慢的有关系之后，第三年如果你在当地想到一些什么，那你第三年来提案。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耐心。如果地方会凋零这件事情是从殖民主义开始，228把我们地方上的负责投人的那一代全打光，然后到了白色恐怖，我们经历了三四十年的地方清洗，然后你现在说任何一个人，我付他钱用一年的时间他就改变这个地方，当然不可能。可是你连续十年请了不同十组人，然后你知道十个一年加起来不是十年，对，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更有耐心，我们不要那么急着说，哦，你进入之前你在写标规，你就要告诉我你要办什么活动，然后你可以创造什么，你怎么，其实你多一点耐心。比如说你可以，我们在那个 KPI 里面我们写的更宽容一点，比如说好，我希望到最后呢，我希望可以有400个人次的讨论。
不喜欢拐弯抹角的庭硕一针见血地道出经营地方创生的朋友会遇到的状况，当然也就像是他在网络上的形象一样。我与庭硕的相遇是从 Facebook 上面一个叫地方创生的人们，这拥有10,000多粉丝的专页上开始。他是粉丝专页的创办人，吸引我的是他潇洒的在粉专介绍上写着，养活自己跟做社会创新都很难，既然如此，干嘛不试着两件事一起做？反正人生也不会比较轻松，至少做个勇敢一点的，众人一起前进的行动。这段话道出了多少地方创生人的心理呢？
对我而言，我觉得地方创生人们不是我的粉专，而是大家的一个意志集合体。开始很简单，就是我有些好朋友，比如说像节目之前访问过的傅明，就是我觉得他们写的有些人他在地方上工作，他有些独到的观点，然后或者是我自己有时候读到一些读书啊，读到一些论文啊，看到一些影片，我好喜欢，然后想要让更多人都看到，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地方双星就乱做，然后我觉得有些重要对的事情我想要分享给别人，那怎么办？那我自己的粉专，我自己的脸书都没人要看的，那我不然就弄一个粉专让大家看。所以一开始保留，一开始的信念是这些好的文章跟好的一些观点，所以我叫 Humans of Social Innovation。 我是希望对我对我自己而言，地方创生它是一个词，它是主要是在这种乡村性的或是创造地方性这个地方的魅力这件事情，这是我想做的。可是自己核心是 Social Innovation， 就是怎么样让传统上被社会排除的这些人能够重新得到社会的资源，然后能够让这个社会的运作有一些新的可能性，而不要让某些人能够被排除社会之外。所以我英文其实用
从实体空间再到云端世界的地方创生，其实在这十年中影响婷硕最大的一件事在于他的健康状态。现在我们少了影像画面，因此大家看不到婷硕的状况。他坐在一台电动车上，他罹患了一件疾病，脊髓性肌肉萎缩症，身体功能持续退化。18岁那年病情开始严重恶化，也开始限制了他的行动范围，但他仍然热心参与公益，也用各种方式投身在地创生活动。不管行动参与或者是用网络的力量来发起一些有趣的事情，积极开朗的婷硕让人在认识他后常忘记他的行动不便，因为他满满的能量已经掩盖过他疾病所带来的框架。
对啊，我自己本身是肌肉萎缩症的，我是肌肉萎缩症的渐冻人这样子。对，然后大概我从小就会发病，然后一直到18岁之后开始部分需要依赖轮椅。那我本来以前就是我刚讲，其实我经营很多空间的部分，我自己以前用自己的钱啊，或是有人投资，然后贷款，然后做地方创生的空间，然后最后失败原因都是因为我后来发现我身体越来越不好，所以我就越来越不能做。比如说我原本选的点它没有火车，我甚至完全没有办法到山下，或是它没有医院啊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慢慢的我就转型，就开始思考说啊，那我以前累积的这样的经验能够，对，我很自豪说我是全台湾在最多个地方失败最多次的地方创生工作者。
哎，所以你一开始其实没有做轮椅。
对，一开始没有坐轮椅。
你是这几年才需要？
对，我大概从我最后一个是在瑞芳这边做一个，把一个废弃。
同为社区工作者，任职于花莲县牛犁社区交流协会的杨富明，对于婷硕，他也有些话想说。
我与婷硕的认识大概是2013年或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计划的活动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到了他，其实一见到他我心里就有一个很不敬的想法，觉得哇，这个做电动轮椅的人怎么会这么的有活力。你会听到他在那个场合里面洪亮的声音不断在会场里传出来，偶尔他也会用他那一台电动车遇到其他做与别人讨论。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罹患罕见疾病的生长者，但其实我常常会想用生长者形容他对他是否合适，因为你不会见过一个生长者在日后的几年间于台湾各地展开不同的实践行动，通过参与和实践改变地方，甚至你会发现他创立了一个粉丝专页，没有去讲他如何努力与认真，甚至没有去讲自己的心路历程，他只透过诙谐的方式用一些像是迷因梗图向大家宣传各式各样的地方创生与社区营造的活动。我一直到有一次在私底下才听见他说，终于一天我们都会躺在床上，但他的时间可能来临得比大家来得早。可是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人，他总是积极又乐观的把这些事情隐藏，有时候你会看见他，你就会知道在地方工作充满着希望。你自己也会在想，当婷硕还在努力的时候，你怎么好意思抱怨呢？我觉得婷硕这样的人很难去界定他的伟大，你也很难对他说声辛苦了，因为许多时候说声辛苦其实只是表达我们的无能为力。但婷硕这样的人一直在那里，我们会知道我们永远做得还不够好。
婷硕跳脱了身体的框架，继续为地方创生的人们努力着。参与地方创生其实有很多方式，在网络上相关资讯的分享，或者是实际参与社区活动，又或者是下班后到住家附近的共享空间与人们聊聊一天的日常，也许这也会带给这个地方不同的故事。接下来带着大家来到的是位于信义区的来座会。 年在国际间相当流行共同工作空间 co-working space， 台湾这几年也出现了许多涵盖生活层面的空间经营者，他们不强调创业或者是工作，只是单纯希望人们在下班之后还有个地方能够与陌生人认识，认识有意思的新朋友。这一次我拜访了一个不只是用来工作的空间，而是呢期待大家踏进门之后都能够稍稍触动内心，改变对生活以及地方的想法跟态度，让自己有更多新的可能。今天要带大家来到的是位于在信义区的巷弄里，有一个名叫来做会的共享空间。
那因为这边的话是我跟我哥哥2015年的时候先开的，那那个时候这边就是主要是给一些有点像是 co-working space， 但是它又不是在更早，应该是说国外就还蛮多在做就是共同工作空间嘛。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想的是也不用那么多人都要工作，其实他也可以再更生活感一点，所以那时候就是先经营这个空间。那我们就是当然还有一些自由工作者会来，但是我们透过蛮多的活动，然后就是慢慢拉近跟社区之间的距离。
他叫做吴雅轩，当初和哥哥吴东轩一起成立了来做会，当初是因为想要复制过往在澳洲打工度假时与朋友合租公寓的感觉，同住在一起，大家可以彼此照顾，互相交流，将这个地方变成一个舒适的空间，创造出一个共同生活的家，让大家聚在这里放松休息或者是结交新朋友。我们也先请雅轩跟大家分享来做会这名字的由来。那也可以请雅轩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当初会用来做火这个名字。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可以代表，就是说我们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说人生是关于你所遇见的人以及你与他们一起创造的事。所以其实很重要的是一个空间或是一个据点，它最重要就是会汇集很多的人，然后这些人可能有一些共同的愿景，然后可以一起合作，所以来这会大家一起来，就我想很清楚的传达这样子的精神。
他们为自己定下了三个目标：共活、共享和共创，希望大家来到来做会的时候可以一起分享生活的片段。而共享呢，则是超越了硬体空间的概念，希望创造经验分享、相互学习的机会。他的哥哥还筹划了跨频道共学小聚，邀请不同领域的朋友或者是在地的居民来这里分享自己认为最重要的讯息，共享彼此的知识。最后的共创是什么呢？共创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经历了共活和共享之后，有机会能够携手合作。过去我对于信义区的印象就是101、象山，还有44南村。对于这里住户，我完全有一个概念，觉得这里呢就是一个观光景点，但其实这里住着许多从外地前来工作的异乡人。
那你刚才提到一个重点，就是租房子，在信义区这个地方租房子的年轻人是不是蛮多的？
对啊，我们其实附近我们像我们对面啊旁边的这些四层楼的公寓啊，或者是后面五星街，它还有一些比较老旧的房子，其实很多都不是自有的房子，它很多都还是会租给不管是来这里工作的上班族或者是学生这样。所以这边其实周遭就汇聚了很多其实是来自中南部然后来台北打拼工作的年轻人。那我们这个空间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说大家除了每天上班下班呢，就是回到自己这个很小的雅房或套房之外，这个空间就也让大家有机会可以有更多人际交流，或者是说为他的工作生活之外增添一些其他的乐趣。
经营空间已经不是重点了，透过这个空间认识新的朋友，甚至是认识在地的朋友，创造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事情。当然在经营的过程当中，雅轩和哥哥也认识了许多居民，有的呢是因为工作离乡背景而居住在信义区的上班族，像是我今天遇到的这位网络插画家。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他设计了属于信义区的吉祥物。
自我介绍一下。
嗨，我叫高瑞，高瑞 K-A-O-R-E-I。 就是我的那个插画的名称 Carray。 对，
好，这样记还蛮好记的 Carray。 然后对，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吉祥物，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是卡通人物吗，还是以动物为主呢？
它是以动物为主，然后想要呈现，就是借由这个吉祥物呈现，就是告诉大家信义区他们的生态是丰富的，然后会有什么样的他想要某一方面也想要展现我们人跟环境之间的一个就是关系，然后我们人去破坏这个环境的时候，那些生物会有的一些状态，他想要就是延伸这东西，然后作为一个怎么讲，应该说他想要展现后面的东西，但是在之前他必须要先吸引大家的注意跟喜欢，所以他才想说就是可以做一个吉祥物的方式，然后有点像是形象大使可以推广这个部分。一只大冠鹫是老鹰的一种。
那可以跟大家来聊聊说，就是你当时候为什么会知道来做会这个地方，是你因为住在附近吗，还是你跟就是听朋友介绍然后来这个公建？
好，我其实当初因为这个有点好笑，好，我其实有点紧张，有点冒汗了，一下冒汗。好，这个很有趣，这是有点长的原因，是因为一开始那个时候，我在日来做活的时候，我刚好正在附近的特效公司工作，
在这附近的特效公司，
对，哦，小间的这样，然后处的环境状态、卖那些东西都跟我想要的差太多。
嗯嗯，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很迷惘的状态，然后就很想辞职，然后就想说那是不是跟大家一样就去个澳洲这样。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刚好来之后，就是办了一个就是澳洲的分享，因为这里有个老板他有去过澳洲回来，就老包新包就是交流会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要来看一下，就是先理解一下就是状况。对，然后来了以后就跟老板认识了嘛，然后就发现他非常的有想法，然后是一个很挺有趣的人。
雅轩说，共享空间其实一开始对于附近的居民来说依然是个模糊抽象的概念，需要长时间慢慢的去累积培养，而在这过程当中他也认识了许多在地的住户，像是今天我们遇到这一位在咖啡吧冲泡咖啡的陈义峰先生，他从小就是在信义区长大的孩子，尤其这个地方他相当有感触，
尤其在信义区这个区块，可能别的区块也是，只是我是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人，我对这里非常的有感觉，在这个区块被擦掉的非常快。对啊，连计划区里面都可以一栋建筑物不到20年就蹦打掉，然后要再盖个30-40楼的 shopping mall 了。
在和义峰访谈当中，我了解到在信义区不只是只有 shopping mall， 不只是只有101，信义区是个有历史的地方，我也相信历史一直都在，像义峰如此有心去挖掘，甚至希望带给大家更多故事的在地人。同时雅轩也有提到义峰对于来做会也是相当重要的角色。
那我说我义峰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就是说一个空间，我们怎么样最常接触的就是所谓的青年，然后这个青年可能又不一定是在地的人，可是也因为不管是跟义峰连接或是跟社大连接，我觉得这边就会变成是我会觉得它比较接地气。信义区来说，因为我们的空间在这里，我想我们目前还蛮就是说慢慢的串联了更多信义区的人，不管是刚刚提到的师大或区公所，我们也透过合办一些活动来认识更多信义区的在地的店家，他可能是传统的店家，也可能是新创产业，我们慢慢甚至是很多信义区的相关的组织，比如说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就是他有一些就是 NGO 组织，这些我们慢慢的大家都被串联起来之后，那我想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去讨论说我们期待未来的信义区的愿景是什么，那这是需要大家共同来讨论的，然后能够朝着一个共同的愿景然后各司其职。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收音，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